深圳下了两周的雨，今天终于放晴。其他几位主播出去郊游的郊游，购物的购物，今天就只有 TT 和我来一起做节目了。
大家好，我是 TT， 好久不见了。
诶 TT， 你出去购物的话一般是付现金呢还是刷卡？
说到这个梗吧，我以前特别享受钱包鼓鼓的感觉，所以基本上是付现金的。
我听说你前段时间办了你人生的第一张信用卡。
对，我终于在大家的督促之下办了人生第一张的信用卡，虽然是为了办信用卡的礼物而去办的，但是办完以后感觉生活确实美好了不少。
哦，怎么变美好了？你有刷过卡了吗？
刷了刷了，就是为了这二十几年来期待的那个电视剧里头的情景，我可以坐在那儿把卡给招待员，告诉他说刷吧，没密码。
刷卡的时候你有没有让卡片离开你的视线范围呢？
这个经常有吧，吃饭的时候卡不是都是被拿走的吗？
哦，一些饭店的服务员经常会把卡拿去然后自行刷卡。你有没有关注过要保护卡片上信息的安全呢？
你是说卡号吗？他知道了我的卡号能怎样啊？
不仅要有卡号信息，还有这个卡的过期时间，就月份年份，还有背面还有三位数字。
诶，我倒没有关注过诶，我一直以为它跟银行卡一样用的。
不是的，信用卡的话知道你的卡号过期时间和卡片后面三位安全码，就可以直接刷掉你的钱，不需要你的实体卡片。
这是真的吗？
对啊。
那信用卡是会被盗刷的咯？
对的，信用卡是非常容易被盗刷的，所以当你在刷卡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卡片离开你的视线范围，以防一些具有不良居心的人记下你的卡片上的信息。
那这么说的话，阿P你曾经被盗刷过吗？
是的，我曾经发生过两起盗刷事件。
天哪，具体是怎样的呀？
那我们今天就聊聊我信用卡盗刷的经历吧。
好，既然只有我们两个人单班，那这期的话题就
聊聊信用卡盗刷后怎么办。
好。
其实我遭遇了两起盗刷，第一起盗刷事件是年前的时候，香港的官网上有一个红色星期五。
对，我记得。
对，那天的时候苹果的产品打折非常的
非常
厉
害，大家都快买疯了。
对，然后我的朋友们就在香港的苹果官网上去订购 iPhone、iPad 之类的产品，然后就用了我的信用卡去进行了支付。
所以那天就被盗刷了吗？
不是当天发生的盗刷，是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当天下午两点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短信，然后说我的卡被刷掉了4000多港币。
是那天购买东西的时候刷的吗？
星期五那天已经扣过钱了，因为已经收到短信通知扣了有10000多、然后第二天又收到一个短信又扣4000多，然后我就立马慌了，然后感觉怎么了，难道是被盗刷了？因为昨天帮别人支付就被难道当时用的
钓鱼网站
对，然后就有这种担心，就立马打电话给当时用的是招行的卡，就立马给招行的信用卡中心打电话，要暂时的关停我的信用卡的一些支付。当时打电话给招行的客服后，招行客服就问我有没有联系过刷单的商户，然后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我要联系刷单的商户呢。然后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下，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当信用卡被盗刷后要立即的联系刷单商户，然后让他们取消这笔交易。因为我是被苹果盗刷的嘛，要联系香港的苹果官网的客服电话，
然后告诉他说你被盗刷了吗？
对，但是当时是周六，打他们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而且是国际长途。所以我就很郁闷，然后没办法，于是我就等到周一的时候，然后用 Skype 去重新拨打香港客服的电话，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等待，终于接通了他们的客服。
那最后他们处理了这件事情吗？
香港苹果的客服是这样给我解释的，说当时我周五刷卡的那一笔10000多块钱是一个预售权，并不是真正的把我信用卡里面钱扣走了。当周六的时候订单开始处理，然后苹果是先把有货的订单给发货，所以他们就把有货这部分订单的钱先再从你信用卡里面真正的划走，所以就有了那个4000多块钱的就是刷卡记录。
哦，所以他之前的10000多块钱并没有扣除，然后之后再分批慢慢扣除。
对，所以的话，这并不是一次真正的盗刷经历，
伪盗刷。
但是招商银行就给我先冻结了卡片，
嗯，
然后后来我又跟他沟通，跟招商银行的客服沟通，然后他们又解冻了我的卡片，然后卡片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这其实是一次有惊无险的一次盗刷经历。
嗯嗯，这还好。那还有一次呢？
还有一次就是真正的被盗刷了，就是在年前的时候，就在这次盗刷之后的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天也是下午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短信，然后短信上说卡被扣了3900日元。
日元？
对，非常的奇怪。虽然我去年的时候曾经去日本旅游过，但是当时也没有刷这张卡呀，就很奇怪为什么这次被盗刷了3900日元。
嗯，
于是我就又赶紧的打交通银行的信用卡客服，然后先挂失了卡片。哦，不是挂失卡片，是先让他把我的卡片给
冻结。
对，冻结一切的交易。然后交通银行的客服也是让我先联系刷卡的商户，然后我问他要不要报警，然后他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去是否报警。然后我就
自己的判断。
对，然后我就很
迷茫吧。
对，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这是被刷的日元。
对啊，
我感觉找我们的警察叔叔也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所以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就去交通银行的网站上去查这笔单是被谁刷走了，然后上面的记录是被日本亚马逊，是用来购买了一个亚马逊的 Prime 的服务，就是亚马逊会有一个会员服务，然后购买这个会员服务的话就可以实现那个2日送达的快递服务。
哦，所以是真的被盗刷了。
对，然后我就立马的上亚马逊日本的网站上去找他们客服的联系方式。首先是有个在线联系，就跟他们的客服通过在线联系的方式告诉他我的卡号是什么，然后我被盗刷了3900日元，然后是在什么时间，让他们帮忙查到订单号是什么，当时刷卡的单号。之后他们客服是让我先发一个邮件给他们，
写日文吗？
不是。对了，在当时日本亚马逊呢，因为我不懂日文，我就选择了英文，就是通过英文沟通的方式。
那这封邮件的话需要提供一些什么信息呢？
这封邮件首先就要提供你的信用卡的卡号，然后还有刷卡的时间、刷卡的金额，还有联系你刷卡行的客服号码，也就是交通银行的客服号码，然后你的名字、邮件地址、电话。
所以把这些信息给他们以后，他们之后做了相应的一些处理吗？
然后他们又给我回复了一封邮件，告诉我说我必须要发一封传真，把刚才提到的一些信息发给他们。
他们是留行纸质吗？
可能就是为了留下一些纸质的证据，他们必须要让我发这样一封传真，然后提供一些信息，他们才能确认这笔消费的确不是我刷的。于是我就要去发一封传真。TT 你有发过传真吗？
好像自己去发还真没发过耶。
对，现在这个世界好像普通人很难去发传真。
对，
我只在一些街边的小店有复印打印这种店才会有传真的服务。
对啊，
我不想去这些小店去发传真，我就想能不能通过一些网上的服务发传真呢？
所以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发传真吗？
于是我就去网上搜 free fax， 然后就找到了一些免费发传真的方式，然后其中有一个叫做 Pam Fax 的网站，它可以免费让你发3封传真。
啊，这么神奇。
对，然后我就注册了这个网站，首先是在本地的电脑上用文本编辑器，然后写了一封就是邮件，类似邮件的文字，然后说我的信用卡被盗刷了，我的卡号是什么，刷卡时间、刷卡金额这些信息，然后就写在这个传真里面。然后我到这个 PamFax 的网站上把这个文本上传，然后点击发送，发到了日本亚马逊。然后接着我就又给亚马逊的客服写了封邮件，告诉他我的传真已经发送给他们了，请他们注意查收。
好样的。所以最后的解决方案呢？
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日本亚马逊2天后又 给我回复了一封邮件，说他们经过内部的一些什么什么审查、巴拉巴拉，然后说同意将这笔消费退回给我。然后两天后我就收到交通银行的短信，告诉他我的卡上被返还了3900日元。
嗯，
所以这次盗刷，真正的盗刷经历的钱就被返还回来了。
嗯，那在盗刷了两次以后，阿P你有总结过为什么会被盗刷吗？
我被日本亚马逊盗刷这一次，可能是我在了一台不安全的电脑上使用过这张卡片的信息，可能当时那台电脑有一些木马程序，然后就记录下了我的一些信息。因为在日本亚马逊上消费的话，你不用提供卡片后面那三位安全码就可以直接消费的。
这么简单？
对，可能日本亚马不仅仅是日本亚马逊，中国的亚马逊、美国的亚马逊都有这个快捷支付的方式，你不需要提供卡片后面的安全码就可以直接消费。
所以我的卡号和
过期时间，
所以知道了我的卡号和我的过期日期，他们就可以直接刷我的信用卡了。
对。
Oh my god，
尤其是在亚马逊上，这是一种非常虽然很快捷，但也是一种
非常不安全，
一旦泄露你的卡片信息就非常不安全的。
嗯，哎，听了你这两次的盗刷经历以后，我觉得你应该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信用卡不幸被盗刷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嗯，可以，那我就总结一下盗刷信用卡盗刷后怎么处理的流程。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电话给你的卡片的银行，然后告诉他要冻结你的卡片。第二步就是根据你的消费记录找到你的卡是在哪里被盗刷的，联系刷卡商户要求取消这笔交易。然后在联系刷卡商户的时候，刷卡商户可能需要让你提供一些信息，然后去证明这次消费不是你消费的。这个过程中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的经历是这样的，有时候你的卡比如说在日本被盗刷了，在美国被盗刷了，然后你要证明这次消费不是你刷的，你可能就要立即前去最近的一个银行网 ATM 机去打一份查询记录，然后有一个查询小票证明你现在这个时间点在中国大陆的某个地点，然后证明你不可能在海外去进行刷卡或者别的城市去进行刷卡。
嗯，
然后这是一种证明的方式。我当时的经历是被日本亚马逊刷卡的，所以我就给他们写邮件，通过发传真等提供信息的方式，然后他们就认为我没有在他们网站上进行消费，他们取消了这笔交易，可能就是互联网公司的一种对人的信任吧，他没有让我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明。
嗯，明白。
接下来第三步就是等待刷卡商户去调查证明这笔消费不是你的，当他们一旦证明调查结果出来之后，这笔消费不是你消费的，他们就会把钱退还给你的银行卡。第四步就是当刷卡商户把钱退给你之后，你就可以去解冻你的银行卡了，可以继续使用。
嗯，
但是当时我在招商银行的那次盗刷经历后，招商银行就直接告诉我说他们会给我新发一张卡片，就之前那张卡片就直接作废。
所以信用卡的话是会变卡号和过期日期的？
卡号的话不一定会变，但是过期时间，当他们给你发一个新的卡的话，过期日期还有卡片被变的
三位
安全码就会变掉。
哦，明白了。
这样即使你卡片上的信息泄露了，你换了一张新卡，这些信息都会被变更，所以就不用担心了。
哎，阿P，你前面说你在日本的那一次盗刷事件是没有找警察的，那其实我好像在新闻上经常看到信用卡被刷然后警方处理这样的事件，那我们的信用卡要是不慎被刷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必要找我们的警察叔叔呢？
这个呢挺难说的，因为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的话，盗窃罪的最低额度是1000元，1000元盗窃1000元以上才会有立案。
哦，所以是1000元以上的损失才好到公安机关去找警察叔叔帮忙咯。
可以这么说，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是否要报案， 然后我当时的判断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跟这些商户沟通，然后协商应该是可以把钱给追回来的，所以就当时没有选择报案。
嗯，明白。嗯，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之前我对待信用卡的方式是多么的不安全。那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正确安全的使用信用卡呢？
嗯，怎样安全的使用信用卡？首先最重要一点就是当你在刷卡的时候，不要让卡片离开你的视线范围。
嗯。
第二点就是要当你拿到卡片的时候，你可以先记下来卡片背面的三位安全码，可以记在脑子里，可以记在手机里，然后就把那三位安全码用小刀给刮掉。
啊，这样也可以的吗？
可以。
银行是接受的，对吧？
对，银行已经不 care 这个事情了。
OK OK，
因为你通过 ATM 机去取钱或者怎么着的时候都不会去验证三维码，他们都是刷磁条的嘛。
嗯，明白。
第三条也挺重要，就是要开通短信通知。
哦，对，这样才能知道我的卡到底有没有被刷。
对，一旦有刷卡的行为的时候，短信会通知你刷了多少钱，然后你就可以立即判断是不是自己刷的。
嗯，
如果不是自己刷的话，就可以立即的去冻结你的卡片，进行盗刷后的一些流程处理。
嗯，明白。
第四条就是正卡分离，也就是说你的钱包里面放了信用卡，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放你的身份证了，或者其他一些可以证明你身份的一些有效证件。
嗯，
然后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些证件去把你的卡片里的钱给转移出来，因为去银行的话他们可以说你是他的代办人。
嗯， 嗯，
因为他有你的身份证原件，他就可以作为你的代办人去进行一些金钱上的一些操作。
嗯，所以这是跟保护正常的储蓄卡是一样的。
对。
嗯，
第五点就是要选择一些正规的刷卡商户。
怎么判断正规还是不正规啊？
怎么判断正规不正规，这个就看，就是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超市连锁店，
嗯，
他们的 POS 机应该就是正规的。
嗯，
在一些小的电脑城里边，可能他们的 POS 机就可能会存在疑问，他们可能帮你这次刷了卡，可能会记下你卡片的一些信息，或者记录复制一下你卡片的磁条。
嗯，
因为在市面上也有一种叫做复制卡的业务，它可以把你的信用卡给复制下来，然后就去进行消费，刷卡消费。
天哪，要注意的东西好多呀。
对，信用卡给我们带来了提前消费的便利，但是在使用它的过程中的确是要有许多要注意的事项。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我们会经常收到一些垃圾短信，比如说你的卡片在哪里刷卡消费了多少钱，然后如有疑问的话要联系一个电话，然后如果你发现这个电话不是你银行的那个客服电话的话，就要小心，避免你打过去的话，这是一个诈骗的电话，然后让你提供一些卡片的信息，然后他们也可能会通过这种手段去盗刷你的信用卡。如果对你信用卡消费有任何疑问的话，就要只能拨打你卡片背面上印的那个客服电话，其他的一些短信里面说的电话都不要相信。信用卡客服会让你提供的信息一般会有你的姓名、全名、身份证号，然后住址信息、邮寄地址信息，还有你的关联联系人的名字。嗯，他们不会让你提供真正的信用卡客服是不会要求你去提供你的消费密码、刷卡密码，然后卡片上的过期时间、卡片背面的三维码、三维安全码这些信息的。其实一些发卡行也在做一些努力去防止盗刷的发生，比如说 MasterCard 他们就有一个非常新颖有趣的计划，通过智能手机的 GPS 定位功能， MasterCard 系统就可以判断出用户的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是否在一起，从而判断刷卡人是不是信用卡的合法持有者。因为很多盗刷行为都是发生在异地的，用户的信用卡跟该用户的智能手机不在一起的话，那么这张信用卡就会被锁定，无法完成整个支付。比如某个信用卡客户正在墨西哥旅行，这个时候他的卡片就是在加拿大被刷的话，交易就会被立即终止。
嗯，这个方法好， 确实大大降低了信用卡被盗刷的几率。今天听阿 P 说了这么多，我着实明白了，在感受信用卡带来便利的同时，还得时刻关注用卡安全。
对，我们要在正规的商家刷卡，刷卡时不要让卡片离开我们的视线，保护卡片上的信息，注意卡证分离，记得定制卡片的消费短信通知。如果不幸发生了盗刷，要立即电话银行冻结卡片，联系刷卡商户要求取消这笔交易。这个过程中也可以选择报警立案，找警察叔叔帮忙。当商户经过调查认证，这笔消费的确是盗刷的时候，就会把钱退还到你的银行卡。
好，感谢阿 P 的总结，那今天的 IT 乱谈就到这里咯，我们和你
下期
见。收听 IT 乱谈，收听方式 iOS 用户安装 Podcast 应用，安卓用户安装荔枝 FM 应用，搜索 IT 乱谈就可以找到我们。 IT 是 IT 的 IT， 乱是混乱的乱，谈是谈话的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IT 乱谈，我们的微博账号是 IT 乱谈，我们的网站是 IT 乱谈.com。 IT 乱谈不谈 IT， 我们下次见喽。